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我们准备啊在2月的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呢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这个地方呢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啊。成都呢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就是西南的重镇啊，也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在这个隋唐时期呢甚至有洋一邑二之称啊，全国这个经济重心啊排第二啊，自古以来呢繁树发达，所以古迹众多，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啊，这个我们要参观啊。另外呢，成都市内呢，比如说有武侯祠、文殊院、青羊宫啊、杜甫草堂，还有这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啊，这些著名的古迹。另外呢，四川省博也是要必去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成都之行呢，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说起这个二战的时候，德国军队的战术啊，那最负盛名的那个词儿呢，就是闪击战。战争爆发的头两年，德军呢靠着这种战术，用坦克和俯冲轰炸机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要说起这个闪击战的起源呢，很多人会想到德军的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的一系列军制改革和德国装甲师的成立。不过，这个闪击战的整个思路啊，其实发端于一战末期的1918年。熟悉一战的朋友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战主旋律是堑壕战，但是呢，在1918年的春天，德军试图在西线发动了一次攻势，却在局部打破了堑壕战的传统。当然了，这次攻势呢没能挽回德国战败的命运，但是也酝酿了后世闪击战的可能。那这次攻势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聊聊这个。一战打到18年呢，对德国来讲呢相当不利。他们设想的无限制潜艇战能够困死英国，不仅没能如愿，反而呢让美国人也参战了。等美国这个庞然大物下场，协约国的物资就有了源源不断的供应，而德军呢无论是兵力资源都在捉襟见肘。如果这次战争主流的消耗战继续进行下去，德国肯定会被拖死。不过呢，在日趋绝望的这个战争局势当中，德国军方也看到了机会。1917年呢，俄国相继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并有意呢彻底退出战争。德国抓住机会，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施加压力。1918年的3月，双方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俄国彻底退出了战争，德国获得了东线的大量土地，并且可以从容地把东线的兵力调往西线法国，从而呢在短时间内对协约国有了极大的兵力优势。而在西线呢死撑局面的协约国还是英法。美国虽然参战了，但是士兵素质并不高。德军统帅部呢看中了这个时间窗口，准备利用东线停战得来的西线兵力优势彻底打破僵局，逼迫协约国跟自己签一个体面的停战协定。不过此时的德军呢，如果光靠有兵力优势的话，发动攻势其实还是不行。毕竟这个堑壕战是机关枪和大炮的主场，再多的人呢也会被马克沁机枪给收割掉。这个时候德军之所以对攻势信心十足，很重要的原因呢在于发展了一种渗透战术。堑壕战打了几年之后，再想用过去那种步兵冲、炮兵轰、炮兵轰完步兵冲的方式来冲击堑壕，那肯定会被撞得头破血流，还无功而返。到了1918年，炮兵和步兵都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来保护自己，那么对堑壕区域的渗透，前提也不是消灭对方的步兵和炮兵，而是暂时压制。这样的话呢，就得在要渗透的区域集中大量的火炮去压制对方的炮兵。与此同时呢，步兵也得有持续不断的火力输出。这当然不能要求士兵一边冲锋一边扛着机关枪，此时一种新型武器的问世，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它就是冲锋枪。这种枪在近距离内的火力密度比步枪要强多了。1917年底到1918年初，德军呢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冲锋枪 MP18， 算是解决了这种渗透战术的最后一块短板。事实上啊，早在冲锋枪装备之前，德军就已经有一些指挥官注意到了这种渗透战术的可能性。东线的将军胡提尔主动在自己的战区运用这种战术，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因此呢，这样的战术呢被叫做胡提尔战术。而在西线1916年凡尔登战役的时候呢，前线就出现了德军的渗透小队。德军最早的渗透小队基本上都是靠着志愿人员加入。在1917年底使用渗透战术才能挽救战局，已经成了西线德军高层的共识。所有的德军步兵都接受了渗透小队的训练， 这些渗透小队也被称为风暴突击队。随着东线赶来的援兵就位，而且德军经过几个月的相对沉寂，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炮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德军开始了1918年的春季攻势，也被称为皇帝攻势。在这次攻势之前，德军秘密的在预定突破的地域集中了大量的火炮，并且呢完全放弃了试射校准，以此呢达到炮击的突然性。当时德军的炮兵指挥官还给炮击的目标制定了顺序，优先攻击已被反复侦查确定的敌军指挥部和通信站，然后压制对方炮兵，最后压制对方步兵。英法军队这边啊，根本没想到德国人在这个时候还能主动进攻，更没想到德军的炮击如此突然，甚至连还击都做不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德军的风暴突击队就已经冲到了阵地跟前。他们不但装备了冲锋枪，还装备了原始的防弹衣、火焰喷射器，在近距离白刃战中对英法军队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阵地很快失守。4月初，德军发动了第二波攻势，目标直指加莱和敦刻尔克，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的英法军队有被包围赶下大海的危险。英国远征军司令甚至发布命令，每个人都要战斗到底，绝不投降，形势看上去协约国无比的凶险。德军的几次突击啊，看上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他们的损失呢，主要是精锐的突击队员，对后续的战争和士气的打击是无可估量的。更糟糕的是，当时的德军没有办法在突击队取得初步的战果之后想办法去扩大战果。一方面，因为德军高层对于这种渗透战术怎么系统使用没有统一的战略层面的认识，比如呢，德军最高统帅之一的鲁登道夫大将就对属下说，我们在防线上切开一个缺口随后停止，也就是说呢，鲁登道夫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这些突击队员打开缺口之后怎么办，后面的这个战略战术我通通没有搞清楚。德军突破之后的后勤补给，以历史的眼光看，也就只有机械化运输能够解决，而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德军呢到处都在突破，但到处都守不住，很多时候孤军深入的突击队反而被英法军队给包围歼灭了。到了1918年夏天，随着这些精锐突击部队大量阵亡，德军的攻势就再也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战线呢也很快静止了。不过呢，英法联军不打算就此罢手，他们很快发动了百日攻势，在法国的雷诺坦克的助攻之下，联军面对筋疲力尽的德军收复了之前的所有失地。到这个时候，德军高层才意识到战败不可避免，于是呢才有了德皇退位、战争结束的故事。从纯军事角度讲，德军1918年的春季攻势可以说是功亏一篑，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就是集中火力、快速机动，却被一些军事思想家继承了下来，其中就有古德里安。到了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充当突击部队的已经不是肉身凡胎的突击队员，而是钢铁的坦克，这些坦克以引擎驱动，可以不知疲倦，所向披靡，而给坦克护卫的步兵也是搭载了半履带的装甲车。1918年德军拼尽全力也没有完成的目标，到了1940年德军仅仅用了几天就完成了。这么看来呢，闪电战的确是在一战德军突击部队的基础上加上新时代的技术才诞生的。当然了，讲军事最终的归宿还是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想要通过一些战术技术方面的优势赢得战场主动权，进而呢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实在是罔顾当时的国际大事。类似的事情在二战时期呢也在发生，虽然纳粹德国可以用闪击战把欧洲几乎都给征服下来，但还是得罪了全世界，最终败亡。有西方兵圣之称的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看看一战二战的德国就知道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好了，关于一战时期德国皇帝攻势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